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所讲解的经卷是《腓立比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今天我们继续讲解《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讲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模式，而基督徒生活的模式就是基督的心思。现在我们来看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一个要字，那就是别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别人这个词极其重要。为什么基督离开天上的荣华降生到人世间呢？他是为了别人。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呢？就是为了别人，能够多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单顾自己，那就是有基督的心。你我凭着自己是不会谦卑也不会温柔的，我们喜欢表现自己，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人喜欢自己受到责备，或者是被别人忽视。我听说过有一位很好的牧师，他有一个儿子，后来变成流浪汉。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哥哥，做弟弟的常常听到他哥哥所做的事，认为他自己被忽略了，所以他就走相反的方向，完全的反叛。那是所血气的人一个正常的反应。如果你去对这位弟弟说，小伙子，你可以完全不理会你所听到的，可是他绝不可能不理会，因为人生下来就是不会谦卑的。现在我们来到圣经中一段重要的神学教义，有人认为它是新约里面最伟大的教义，特别是有关基督位格的教义。这教义就是叫做道空。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地讲出，基督没有道空他自己的神性，他给我们看到基督所走过的七步的降卑。我盼望能够把以下几节经文的威严讲出来，也盼望我们能够看到基督是何等的高超，而他又是来到何等低微的地步，连浩瀚的太空也无法与他所走过的距离相比。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他往下走的七步，那是他的降卑，然后又看到他往上走的七步，那就是基督的升高。首先在降卑里，我们要看到基督的心，跟着要看到神的心。 是神的心使主耶稣基督升高。如果你很想知道怎样才能够叫自己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可是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或者你要做些什么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既然父神的目的是要主耶稣基督升高，我们相信这也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不论我们在哪里或者是做些什么，我们都要高举基督。在这以高举耶稣基督为终极的目的上，我们要与父神有一致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所走的降卑的第一步，就是在他离开天上荣耀的时候，他降卑自己，一直降到卑微的世上，一直降到我们所处的地位上。你我实在无法想象，从荣耀的高天一直下降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何等大的一步。这一大步绝对是超乎我们理解的。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事，实在叫我们无法明白。好，下面让我们再一次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当基督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不是紧紧地抓住他的地位不放，他不会有失去他自己在三位一体神之地位的危险，他也不是要上学校来学习成为神，他也不是从另一个地位提升到他现在的地位上，他本来就是神。也并不是主耶稣对父神说，在我离开的这33年里，你要替我保住我的地位，要特别的替我留意加百列，我知道他很想夺去我的地位。听众朋友，我这样的假设不是向神表示不恭敬，我只是要向你解释，耶稣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本来是属于他的，他本来就是神。他也不是很不情愿地离开天上，他从来没有说过，哎，我真不想离开天上，我不想下到世界那里。不，他是蛮有喜乐的下到世界来。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那十字架的苦难。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7节，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是带着喜乐的心来到这世界，在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放弃些什么。现在我们来看他降卑的第二步，我们读腓立比书第2章第7节，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说的反倒虚己，这个意思就是倒空。基督倒空了自己，问题是他倒空了自己的什么？有些人说他把自己的神性倒空了。早期教会的诺斯底派人士都提倡他把自己的神性倒空了，这是第一个异端。他们认为在基督受洗的时候，神性就进入他里面，却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离开了他。这个说法在圣经里面是毫无根据的。主耶稣基督是100%的神，在他躺在玛利亚的怀中仍然是婴孩的时候，他就是神。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用说话来使这整个宇宙消失，因为他是神，他从来没有一刻不是神。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写着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及第十四节。那么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倒空了什么呢？我认为他是把自己所拥有的神性之特权倒空了，他是带着某些个限制活在这世上，但那些都是自我的限制，只是他从来没有一刻不是神，也不是因为他是人而使到他比神要小一点。不过他把自己神性的特权倒空了。很遗憾的，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只有一些牧羊人和东方的几个博士以及天使来朝拜他。其实整个宇宙都应该来朝拜他，所有神的受造物都应该来向他下拜，罗马的君王也该来，不应该只有东方的几个博士来，从西方、南方、北方都应该有人来。在他降生的那一天，整个耶路撒冷应该空城而出，都下到伯利恒来，可是他们并没有来。为什么他不强迫他们来呢？因为他把自己神性的特权放下了，他愿意在一个卑微污秽的地方出生，他也愿意在一个小城，就是拿撒勒城长大成人。他本来可以拥有族长的荣耀，但是他没有，他头上也没有光圈。当犹大出卖他的时候，要用跟他亲嘴的暗号来告诉那些来捉拿他的人，他与平常人一样，但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把自己神性的一切特权都放下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当他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事工之后，他在世上最后一晚召聚属于他的人，他又向天父献上了一段宝贵的祷告。他所祈求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的话。请注意，他祈求父神让他能再次享有他原先所拥有的荣耀，他并没有祈求恢复他的神性，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但是现在他要回到天上，他求父神恢复他原有的荣耀，那是他神性的一个特权。很显然的，他曾经把荣耀放下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接着我们看基督降卑的第三步，那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是以奴仆的身份来到世上，他的工作是当木匠。如果你活在拿撒勒，又在他那个时代，你可能会走到耶稣工作的那一间店铺里，请他到你的家来修理你家的大门。他来到世上是像一个仆人一样，他本来可以生在该撒的皇宫里，他是一个君王，但是在他那时候他从来不称自己为君王。事实上是一直到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才接受群众称他为王。他是以一个工人的身份， 一个谦卑的平凡的人来到世上，他不但降卑成为人，他也像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先知以赛亚讲到基督，说他是耶西的根。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以赛亚不称他为大卫的根呢？后来我找到原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母亲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是一个农夫。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不过是出自另外一系的，他们都是在外邦人的城，就是拿撒勒城的工人。那么耶稣岂不是大卫的后裔吗？当然他是。大卫是一个瘦高的君王，但他的父亲耶西是伯利恒的一个农妇，他的支系回到农妇的地位。我们的主是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这里说去了奴仆的形象。基督降卑的第四步就是成为人的样子。过去我一直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特别，因为我是一个人，也喜欢做人，我不明白做人有什么卑贱的地方，倒是觉得做人很光荣，那怎么会是降卑呢？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说一下基督降卑成为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一个例子有点可笑，不过相信对你有帮助。多年以前，我搬到某一个城里，那里的冬天仍然有不少的虫子和蚂蚁出现。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厨房的糖罐爬满了蚂蚁，它们从一个方向来，从另外一边离开。我很讨厌蚂蚁，所以就买了杀虫剂回来把它们杀掉。后来我们又搬到另外一个城，那里又有许多的蚂蚁。幸好我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他是专门搞杀虫剂生意的，他每年来我家替我大肆的喷杀虫剂。我想那些蚂蚁一定很恨我，他们可能拿着旗子抗议的说，打倒某某人，他恨恶蚂蚁。老实说，我也不是那么的残暴，我只是不能忍受蚂蚁在我的厨房餐桌上横行霸道。如果可能的话，或许我可以变成蚂蚁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请他们不要再来骚扰我。如果就我现在做人的地位来看，我变成一只蚂蚁，那可能就是降卑了，因为我实在很讨厌蚂蚁的。可是如果拿这个与主离开天上的荣耀而成为人，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段重要的教义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要祈求父神借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从天来到这个世界，倒空自己，把他荣耀的特权摆在一边，把他神的地位摆在一边，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还要详细的讲解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真理，非常要紧的教义。那么我再把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一章很要紧的圣经来读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已经讲解过了，七节以后从八节到三十节下一次再要详细的讲解。我们预备好心，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领受的更多，明白的更深。好，现在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今天的讲解也到这里，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耶稣啊，我们满心感谢您，我们看见你怎样降卑到世界上来，成为人，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舍命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 主啊，我们赞美你，这样的爱是我们想不透的，这么大的恩典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愿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不但能够听到这样的道，而且能够领悟其中的真意，并且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能够彰显基督，荣耀基督，高举基督。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